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外媒中共低估了孟晚舟获释的代价；国务院准备建立中国小组以应对中国挑战；治疗新冠病毒口服药年内上市；挪威宣布解封；反胡泽世界峰会圆满落幕，呼吁全人类制止中共暴行。国土安全部表示，约莫 1.2 万海地非法移民已被释放入境。以下是详细内容。孟晚舟在星期五与美国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由温哥华乘搭包机飞返中国，之后无奈中共释放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柏芬，这两名加拿大人遭拘押，被指是中共针对孟晚舟案展开人质外交的结果。中共则否认利用人质外交。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串谋银行欺诈、串谋实施电汇欺诈、银行欺诈和电汇欺诈等罪名。中共当时威胁说，加拿大如果不释放孟晚舟后果严重，并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柏芬，对他们提出间谍罪指控。中共已要求美国释放孟晚舟，取消关税和解除其他制裁等，作为换取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交换条件。鉴于此，美国总统拜登在前两个星期致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共坚持美国应先展现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彭博社指出，孟晚舟案所达成的协议相当于美国多年来为缓和与北京关系所迈出的最大一步。纽约时报评论说，虽然看似中共当局在孟晚舟案获得成功，但却在加拿大制造了持久厌恶的政治代价。纽约时报认为，这次虽然表面上解决了令美中关系跌至最差的诸多纠纷之一，但是无助于解决更深刻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人权、中共对香港的全面镇压、中共网络间谍、中共威胁武统台湾等等。而拜登政府的这一做法亦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谴责。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上个星期六表示，孟晚舟获释令人严重质疑总统拜登对抗华为和中共所构成威胁的能力和意愿。卢比奥呼吁拜登政府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另一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海格提抨击说，这样是对中国的进一步屈服。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海提格告知路透社，我非常忧心，似乎感可能是拜登政府的更多姑息进一步屈服。华为是一家野心勃勃的掠夺性企业，获得中国共产党支持，我们今日已经放弃筹码。在迎接两名加拿大公民归国之后，特鲁多表示他将对这件事进行反思和分析。今年年初，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由20人构成的中国工作组，以便在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继国防部之后，美国国务院亦准备建立一个中国小组应对中国挑战，并且计划扩充人手，密切关注和追踪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活动。外交政策21号援引美国现任和前任知情官员的话讲，国务院可能计划增加20到30名中国事务官员，他们将在华盛顿或被派驻到美国驻他国大使馆，监察中国在一些特定国家的活动。报道讲，设置这些关注和监察中国海外活动的中国观察官员，始于川普政府时期，这些官员分属国务院的各地区事务局。国务院新的计划试图建立一个被华盛顿政策圈一些人称为中国小组的中国团队。除扩充中国观察官员外，一位官员对外交政策表示，国务院还考虑增加人手，追踪中国购买新兴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外交政策的报道说，国务院的新计划旨在整合联邦各部门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类似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跨部门努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新计划能够比国务院在应对中国海外影响力活动时拥有更多元的应对策略，而不是被局限在以大使馆为中心的应对模式上。他们指出，中共的统治网络已深入渗透到多个国家。据彭博社上个月报道，中央情报局亦在度考虑设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任务中心，并计划在全球布点派遣精通中国事务的情报分析人员和技术专家。由上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以来，世界各国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被提上日程。美国药企默克和辉瑞近日宣布，新冠口服药有望在今年内上市。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默克和辉瑞目前正在多个国家推进用于轻症者药剂的最终阶段临床试验。与现有的点滴注射型新冠治疗药物相比，新的口服药除了更容易服用之外，还更易于推进产量，降低成本。因此新冠口服药被各国专家看好，希望能因此平息全球疫情。报道说，新冠口服药最快将于今年问世，这款药名叫做 Molnupiravir。 美国卫生部与社会福利部已经同默克签署了以12亿美元采购170万剂的合同，默克正在度推进产量准备工作，力争在2021年年底生产1000万剂。随着治疗药物的推进和疫苗接种率增加，9月25号挪威加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行列，宣布取消所有防疫限制措施，回归正常生活。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助理院长布克霍尔姆说，新冠病毒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类似流感的季节性呼吸道疾病之一。不过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目前约有4300万确诊病例，近70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博士星期日表示，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令一些州的医院无法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上个星期五，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说，现在有新冠疫苗加强针供应有资格接种的人使用。拜登总统鼓励那些有资格接种的人接种加强针。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五个来自欧美亚洲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打击及防止活杂器官之世界峰会，由9月17号到26号共举办了6场会议，并有19国的专家参与。根据主办单位统计，有数十万人次在线观看了会议。反活杂之世界宣言是由欧美亚洲五个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活杂器官组织、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和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所共同发起。发起组织在宣言中说，反活杂之世界宣言是21世纪人类决心制止中共最邪恶的活杂器官暴行的一项最严肃的宣誓文件，它建构在任何人、任何政权都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普世价值核心原则，包括人类尊严的不可侵犯和生命、身体及自由的基本保护，并且为打击和制止严重侵犯人类生存价值的活杂器官暴行提出具体做法。宣言表示，时至今日，这些被国际刑事法中所公认的最严重的罪行仍在持续，并且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政治力及经济力影响下被隐瞒和忽视，还未得到揭止，令到被害者人数持续增加。其中中共活杂人体器官就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人权暴行之一。多年来国际组织、人权团体、各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专家分析确认了活杂和盗卖人体活体器官是中共独裁政权下主导的暴行，而这一暴行下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已经成为中共镇压政策下主要的器官来源。 与此同时，宣言呼吁各国亦应该加强民众对于活塞器官的非法性的认识，并强调国际合作的搜集、分析、交换与器官取得的相关信息，以合作调查活塞器官的相关暴行。今年九月，人口只有 3.5 万的德尔利奥市曾经在两个星期内涌入近3万名非法移民，而国际桥下的难民营曾一度收容 1.7 万人，非法越境的情况前所未有。星期日，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卡斯告知福克斯新闻，截至26号，约有 12,400 人向移民法官寻求庇护，另有5000人由国土安全部负责处理，目前只有3000人被拘留。马若卡斯表示，当局将根据公共卫生和公共利益来决定是否将他们送回海地，而那些被释放的人都将由政府监督，以确保他们按照法律要求出庭，而没有出席听证的人将是执法的重点，将会被驱逐出境。但是根据司法部的数据，在被释放的非法移民中，有高达 44% 的人没有出席听证。当被问及有多少人被释放时，马若卡斯说约摸有1万人左右，12000人。他预告随着国土安全部负责的案件结果出炉，释放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同时说我们已经制定了执法准则，规定最近越境的个人如果不出席听证会，将被重点执法和被清除遣返，预期非法移民被送上遣返飞机的数字有望增加。当前全美至少有1100万人在美国非法居留，马若卡斯表示，美国目前应对非法移民的系统是破碎的，需要进行改革。但他依然表示，拜登政府不同意建造边境墙。他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非法移民可以提出人道主义救济的要求，并强调这些是我们最自豪的传统之一。此外，马若卡斯还面临边境人员使用皮鞭威胁非法移民的质疑。因为边境人员日前被人拍到骑马挥舞缰绳，阻止非法移民由墨西哥越界进入美国。该照片在社交媒体传播后引起民众哗然，而部长强调将会对此事进行调查。